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听小器材神的故事，今天是17集。我们会听到石谷吉终于发现，在这个未来的场景中，大家谈论着的那一个过世的人就是他，而他的过世带给大家的感受竟然是解脱跟愉快，这让他非常感慨。继续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小器材神17集，凄凉的石谷鸡。老乔看着这个女仆，连石谷未寒的床帐都已经偷了过来，典当拍卖。他对女仆说：“
哦，你真是敢啊！你以后啊，一定会发横财的。”
老实告诉你啦，像他那种人哦，只要我伸长的手可以够到的东西哦，我绝对没有再客气的啦。不要把灯油滴到这些毯子上啊。
这可是他的毯子吗？
除了输他还会输谁啊？我敢说哦，他现在没有毯子盖也不会冷啊，不是吗？老乔停下动作抬头问。
他该不会是死于传染病的吧？我碰他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啊？
这你不用担心啦，我并不喜欢和他作伴。要是他得了传染病，我就不会为了这些东西站在他身边。你仔细睁大眼睛看看哦，这个衬衫绝对不可能在上面找到破洞啦、磨损的地方。这是最好的一件衬衫哦，要不是让我给拿来了，他们就把它浪费掉了。
浪费掉？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让他穿着去下葬啊。不知道哪个笨蛋穿的呢，还好我又给他脱下来了。要是棉布衬衫当丧服还不够了好的话，那还能当什么好呢？我就说这就是他的下场啦。他活着的时候把每个人都朝他身边吓跑啊，他死的时候就便宜了我们啦 啊对不对？
他们围着脏物而坐，借由老人灯盏照出来的微弱灯光，继续进行了这个非常下流的叫价拍卖。因为他们所偷的是这个人尸骨未寒身边的遗物，石谷鸡看了深恶痛绝，但是也浑身发抖的惊讶的发现，
精灵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可怜的倒霉鬼，就是我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就朝着这个方向走，仁慈的上帝啊，这是什么样的下场啊？不会吧？
他吓得猛地往后退，景象又换了。他碰到一张床，没有床帐的床，破旧的床单底下盖着一个被蒙盖住的东西，那东西无声无息。石谷鸡有一种冲动，他环顾四周，想知道这个房间是哪里，但是这个房间很暗，看不清楚。一道微弱的光在屋外亮起来，直接投射在床上。在那遭受到抢夺掠夺的床上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凭吊的，就是他们大家口中那个过世的人。石谷鸡看向精灵，他的手一样动也不动地指着那张床，盖布轻率地覆盖着，只要能够稍微掀开，石谷鸡只要动动指头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脸。可是石谷鸡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去掀开盖布。石谷鸡颤抖地恳求说，
精灵，这个地方好吓人啊，相信我，离开这里之后，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些教训。我们走。
精灵仍然指着那个头。
我懂你的意思，如果办得到，我早就掀开来看看清楚。可是我没办法，精灵，我做不到。
精灵似乎又看着石骨鸡，石骨鸡很痛苦地说：
拜托，精灵，应该有人为这个人的死而难过吧？拜托你带我去看看，求求你。
精灵在石骨鸡面前展开黑色的长袍，不一会儿就像翅膀一样放下来。这时，石骨鸡眼前出现了一间沐浴在阳光下的房间，有位母亲和孩子在里面。母亲焦躁地在房里走来走去，看看窗外，望望时钟，想要做些缝补针线，但是又作罢。对于孩子们的嬉闹的闹声，她更是感到不耐。终于，她听见等候已久的敲门声，她急忙跑去迎接丈夫。她的丈夫还很年轻，但脸上却充满忧虑颓丧，而现在她脸上出现想笑而又为这个情绪感到羞耻要压抑下来的样子。丈夫坐下来默默吃着放在炉火上保温的晚餐，安静片刻之后，她轻声地问，而丈夫则显得有些难以启齿：情况是好还是坏呢？
坏。
那么我们完了。
不会的，凯洛琳，我们还有希望的。
若是他大发慈悲，那才有希望啊，如果有这种奇迹的话。但是如果没有，就什么事都没希望了。
他没有发挥慈悲心的机会了，他死了。昨天晚上我告诉过你，我去找他，想请他能够对于我们的欠债再延一个礼拜。当时有一个喝得半醉的女人对我说，但是我以为只是他不想见我的借口，没想到是真的，因为他说他已经病得很厉害，而且快死了。
啊，那我们欠的钱以后还给谁呢？
不知道啊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先把钱准备好。钱要是没准备好，他的债权继承人又是跟他一样冷酷无情，我们就真的很不幸了。不过凯洛琳，今天晚上我们总算可以安心睡觉了。
他们虽然也愿意有同情心，但是却忍不住雀跃，因为他们至少能够喘一口气，不再被逼债。孩子们安静地围着听着他们不太懂的事，脸上的表情也跟着亮了起来。这个人死了，却让这家子能够快乐，而在他死后，精灵能够给他唯一看到的情感，只有愉快。
精灵，让我看看对于这个死亡的怜惜，否则我永远也忘不了刚刚离开的那个黑暗房间呢。
精灵带领他走过几条他已经去过的街道，石骨鸡抱着一丝希望四处的看，找寻自己的身影，却一无所获。不久，他们走进贫穷的鲍勃·克瑞奇家里，也就是他以前的书记。屋里没有任何声响，连几个嬉闹的小克瑞奇也都很安静，像在屋子里的雕像一样坐着。他们抬头看着彼得，他的面前放着一本书。在今天的故事中，我们听到石骨鸡呢怀着一线希望，他好像已经发现 在未来的场景里头，大家所谈论的这个过世的人就是自己，但是他希望至少有人能够很怜惜，能够觉得很感慨吧，但是却没有。每一个人都似乎因着当时的石谷鸡过世之后而觉得愉快，而觉得发财，好像石谷鸡在生前就是不停地掠夺别人，以至于他死后更多人想要从他身上掠夺东西，这让石谷鸡非常非常的震撼，也非常的伤心。而下一集的故事呢，我们会听到石谷鸡想象精灵哀求，这一切是未来的景象，而现在的他是不是能够做些什么让未来的景象可以改变呢？这是有可能的吗？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小气财神的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